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九段，主办严厉三昧门。这段经文不长啊，总共只有六首偈颂，可是它含的义理境界确实是没有边际啊。主是如来，伴是菩萨与一切众生。首先我们在前面呢学习过，佛法里面讲主是一个主，但是这个一呢不是独一啊，这个要晓得。佛法讲的一是任意，也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主，任何一个人呢也都是伴啊。就好像我们一般会议里面主席啊，推什么人上去做主席啊，他主持这个活动，其余的呢都要听他指挥。如果这个法会释迦牟尼佛是主，阿弥陀佛、毗卢遮那都是伴啊，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了通通是伴啊，主席只有一个。如果这个法会是阿弥陀佛主持呢啊，那释迦毗卢遮那呢也都是伴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佛在佛家讲法界啊，现在世间人讲宇宙，法界的意思比宇宙好啊，因为宇宙在法界里面，就像佛在楞严经上所举的比喻，佛把真心比喻作太空，把宇宙呢比喻作太空里面的一片云彩啊，你就晓得宇宙不大啊，在佛法里不大啊，所以法性大啊，法界大啊，讲法界、讲法性、讲真心都是一桩事情啊。这个我们学佛同学啊，首先呢要明了的。那么世界无量无边呐，今天我们的经文呢讲到第四首啊，第四首偈，第五首偈，无量无边，所以无量无边这个法界里面有无量的众生啊，通常佛把它归纳起来讲十法界啊，把它分为十大类啊，十大类的这每一类里面都是无尽的复杂。那么十法界里面众生呢， 都是迷失了自性。啊，可以说呢，都是凡夫。啊，十法界里头啊，有阿罗汉，有辟支佛，有菩萨，还有佛。啊，为什么说都是凡夫呢？他没有明心见性，没有明心见性就都叫凡夫。啊，但他比六道凡夫高明太多了。啊，所以佛也讲啊，内凡外凡。内是六道轮回里面的这内凡，六道外面呢是四圣法界叫外凡。啊，所以真正的圣人是离开十法界才是真的圣人。啊，也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真的圣人了，这不是假的了。啊，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说，这个相似佛，啊，相似就不是真的，相似，啊，很像，啊，不是真的，啊，十法界里面佛，啊，为什么呢？他还有一片无明没断。啊，他只断了啊，分别执着，连分别执着的习气都断了，所以很像佛，啊，称为相似佛，啊，我们现在念的这一品《贤首菩萨品》，贤首菩萨就是相似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那无明断掉了，那他就真佛了。啊，那就不是相似了。啊，真佛，但是他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没有断尽。啊，所以又给他一个名字叫分真佛。啊，他是真的，他真的局部没有圆满。啊，佛经里的比喻很好。啊，比如月光、月亮。啊，你看。初三初四月牙啊，寿五满月啊，那个月牙的月光是真的月光，不是假的啊。所以刚刚破无明，无明习气还很重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叫他分真即佛，说明他没圆满。圆满叫究竟即佛，是究竟圆满。那么十四的月亮却还没有究竟圆满，啊，把十四比作等觉，把十三比作十地，啊，是用这个来做比喻。可是，那个真正的月光是平等的，啊，初三初四那个月牙，跟十五圆满的月光，就是不是一个月光？是的，是平等的，只是月光大小不一样。啊，它平等，它是真，它不是假的，啊，所以佛用这个来做比喻。那么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众生种类差别太多啊！啊，我们念观世音普门品，普门品就说得很明白了，观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众生想佛来度他，他就现佛身；众生希望耶稣来断他度他，他就现耶稣身。那希望真主来度他，他就现真主身。无处不现身。啊。那么他先真主身，真主为主，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伴。啊，如果在基督教里面，基督耶稣是主，诸佛菩萨都是伴，真平等啊，这不是假平等啊。啊， 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你看虚空都是心现实变的啊。什么人的心呢？就是你自己的真心，是你自己的本性啊。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众生心性是相同的啊，一个心性，所以是一家人呐。啊，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念一遍啊，从第四首看起啊。续世成就善因缘，具足修行佛功德了，此等众生饶菩萨了，悉供合掌观无厌。譬如明月在心中，菩萨出众亦复然，大势所行法如是，如此三昧为神力。这个当中四首就是从第二到第五啊，昨天我们学习的跟今天念的这两首偈是举例子，举一方啊，一方啊它的作用啊，一方的作用，一方作用你了解之后啊，方方面面都一样，无量无边的啊。所以经文不多啊，这个意思无有穷尽啊。那么前面讲的一真庄严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境界啊，确实是无比的殊胜壮观啊。佛所做的莲花，主所做的莲花了，多大呢？跟三千世界一样大啊。这个里头你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那我们今天讲它的影响，它的影响啊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什么影响呢？莲花代表清净，清净的一真庄严，平等的一真庄严啊，它影响三千大千世界啊。就像我们前面所学习的毛光照义三昧门啊，也是举例子，一个毛孔啊，啊一根汗毛啊放的光，你看看，他举了44种功德，啊，实际上功德无量无边，略说了，举几个例子就说了44种。啊，毗卢遮那佛啊，这究竟佛果上这个毫光，它范围多大？变法界虚空界啊，那就不是一个宇宙了，我们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它是自性里面本来去做的，它不是修得的，是本来就有的。诸佛有，菩萨有，我们大家通通都有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个你要相信啊。佛法讲信，头一个是信自己啊，你不相信自己你就不能成就了。相信自己啊，本来是佛，我现在要学做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你要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了，你永远就成不了佛了。我们中国5000年的老祖宗也非常了不起啊，告诉我们呢，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你的本性本善，那么你一定会做个善人。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本善呢，那你想学好都学不好，学不出来啊。知道自己本善呢，那我学好不难了。 应当会学好啊，本善嘛。啊，所有不好呢，那是染上不良的习气，把些不良习气通通改正过来，我不就是本善了？本善是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嘛，一点习气都没有嘛。啊，那佛跟我们讲的是更透彻，你本来是佛。啊，佛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换一句话是，你本来有圆满的智慧，你本来有究竟的觉悟，啊，这个是佛的意思，啊，本性本觉，本性本善呐，啊，啊，万法是本性所现。啊，所以六祖慧能开悟之后啊，他就明了了。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这个万法就是华严里面讲的法界。啊，我们现在观人观念当中的宇宙太空。啊，无量无边的星球。心系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所以全是一家人。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一段，叙事成就善因缘，这个叙事是过去式，是迷了自性以后，啊，自性迷了之后啊，就不叫自性了，那个自性叫阿赖耶，啊，阿赖耶就是迷了的自性，啊，其实阿赖耶就是自性，啊，阿赖耶体是自性，迷了，迷了之后啊，他就起了。虚妄的境界啊，障碍啊，就把自信的智慧功能障碍住了啊。你看自信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没有生灭的啊，现在不清净了，身心都不清净了，宇宙也不清净了，这个要知道啊。什么东西障碍呢？佛在经上障碍的东西太多了，说不尽啊。啊，佛教学，他有善巧方便，他把无量无边的障碍归纳为三大类，这就好说话了。啊，在《大乘经》里面讲的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分这三大类，在华严经上讲的名称不一样，实际是一桩事情。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那就起这个东西啊，啊，这个东西啊，把我们自信跟外面所生的万法啊，它在当中产生障碍了啊，自信啊，对万法产生了错觉啊，万法跟自信的反应也产生错觉。可是妄想分别执着不是真的啊！你看他加个妄，妄就不是真的啊！但是你不知道他虚妄，他真起作用啊，把你自己的智慧德能呢 全妨碍了啊！我们曾经做了一个比喻啊，我们用红黄蓝三色啊，用它来做比喻。黄色的代表妄想，蓝色的呢代表分别，红色的代表执着啊，就好像三副眼镜一样，你戴在眼镜上啊，对外面东西都看扭曲了啊，这是三大类的烦恼啊。那么你再仔细啊，你去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障碍了你？没有啊，啊，我们把自己的眼睛比喻作发现，没有障碍发现，只是在发现前面。有没有障碍发相呢？所生的外面境界是发相，发相也没有障碍，它真的是虚妄啊。所以佛说妄啊，这个说法是决定正确，它不是真的，并没有障碍啊，而是你以为它障碍了，它就真起作用。啊，这个作用起来之后，麻烦就很大了。啊，这叫无明啊。无明起来之后，在刹那当中，接着他就起分别、起执着。分别就变成见分，啊，我们现在讲的是精神的世界。执着就变成相分，物质的世界啊，能生万法了，万法就现前了。堕落在这个里面，中国古人也讲得好啊，三字经上讲的性相近习相远啊，真性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了啊！我们自己的本性跟释迦牟尼佛的本性，跟毗卢遮那佛的本性啊，跟阿弥陀佛的本性完全相同，没有差别。为什么他们成佛，我们变成凡夫啊？习相远啊，习性，这习性你染无啊。啊，染污里面首先讲净跟染两种啊，净缘跟染缘。啊，那个染里面讲什么？净是净缘是四乘法界啊，清净。因为他把三大类的烦恼啊，里面最严重的见思烦恼就是执着，他执着放下了，他没有执着了，比起六道了，那清净多了啊，这净缘。染缘是有执着，只要有执着就轮回就出来了啊，六道就变现出来了，所以六道是染缘变的。染缘里面呢又分为两类，一个是善，一个是恶啊。善三善道啊，天人 阿修罗，这三善道。不善的缘呢，我讲恶缘呢，那就现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个都是因缘呐。啊，徐氏成就的善因缘，啊，我们今天在人道善因缘，人道又遇到佛法。善中之善呐、啊，啊，这个缘很不容易啊。可是人呢，纵然是学佛了，并没有真正觉悟，啊，还有很严重的迷惑。这里有一张图，啊，注意这样能看得清楚。这是人类第一次从外太空啊拍摄地球的照片啊，这个下面呢这是月亮太空船，它的位置在月球的后面啊，前面就是对着地球的，啊，也就是这样成了一个直线，地球、月亮、太空船，啊，太空人呢，抓住了这个机会，照这么一张照片，啊，这是啊第一次，时间是1968年的圣诞夜，啊，阿波罗八号。绕行到月亮的背后，啊，照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也很有名啊，大家称它为“地球啊升起来了”，啊，在月球上看呢，地球升起来了。照片当中的影像呢，确实震撼了人类的对地球的感受。所以在第二天，有一位诗人写了一首诗，就是看到这个景观，在我们眼前的啊这张照片是最真实的地球，这真的看到了啊！你看到地球小巧啊，蓝色。美丽的星球啊，这个星球啊漂浮在太空里，太空是一片黑暗的 啊它放蓝色的光啊，那我们知道它这光是反射光啊，地球并没有光，太阳照的那反射啊，月亮也没有光，月光是太阳的反射啊，星星绝大多数就像太阳一样，它自己本身放光啊，我们看到的很小，距离太远了啊，那个距离的这个距离的计算是以光年来做计算的啊，自己本身放光的大概距离我们最近的都两三个光年，它那个光，它那里释放的光啊，到地球上要两三年。太阳的光，太阳距离我们近，啊，太阳光到地球上8分钟啊，啊，这个科学家搞得很清楚啊，啊，光的速度在太空当中，一秒钟啊。30万公里啊，这样的速度走一年叫一个光年啊，距离我们远的很遥远的大概几百个光年啊，也就是说 一两百年前放的光，我们现在才看到，啊，才到达地球，啊，我们才看到。所以，这么一个小小的星球啊，漂浮在太空当中，同住在星球上的我们这些人，你想想看，就像啊，共乘着没有止境在太空唯一光芒的一个小船一样，我们真的是同舟共济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照片，终于明白了，我们确确实实真的是一群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啊，住在这个小小点上啊。那么再看这个呢，这你就看得出来，这个照片当中有一点啊，你看这个当中有个蓝蓝的一点，它有一道光，光当中蓝蓝的一点，这一点是地球啊。这个怎么照出来的呢？这个是一艘美国于很多年前发射的太空探险的无人驾驶的太空船，这没有人驾驶的啊，在它离开太阳系之后，距离太阳系大概是有40亿英里的距离啊，40亿英里距离啊。科学家这个遥控也很可观啊，科学家把这个太空船上的摄影机角度调好，让它再对着地球啊拍一张照片送回来，就是这一张。所以光芒当中那个暗淡的蓝点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所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你更应该觉悟啊，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着，所有的历史啊，所有的胜利，所有的悲剧啊，饥荒灾难，甚至于值得骄傲的发明，全都发生在这个沧海的一粒米里头啊，这是我们唯一的家。那现在要问了，我们能不能啊，人类啊，能不能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人类的文明到底还能不能传承下去？这是今天很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是太空船距离我们40亿英里，如果再远一点啊，1000亿英里、2000亿英里，地球看不见了，对准方向也找不到了。地球在太空当中太小了，我们看了这些照片才真正感悟到佛菩萨给我们说的我们是同一个星星啊，连这个夏威夷的土著都说，他头一个理念 就是叫我们自己要肯定这个宇宙世界是你自己造的。这句话很难懂，但是佛经讲得清楚。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世界到现在到底有多久了呢？谁知道啊？觉悟的人知道。你要问他多久，他会告诉你，真正这个实实在在的状况，刹那之中啊。为什么呢？刹那生灭，这是真相啊！你以为这个世界是真的吗？不是啊。那我们看到好像它存在很长久了，你所看到的是相似相虚相，决定不是真的啊！相似相虚相。我们常常用电影来比喻这桩事情啊，你比如在电影院，你看这个荧光幕上，你所看的这个电影，它这个在演从头到尾两个小时，哎呦，这很长，从头到尾你都看到了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每一张它存在的时间是24分之1秒，你所看的张张画面都是24分之1秒。那一个一个接着的呢，相似相虚相，不是真的啊。这才你看到真相啊！《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呢、电是闪电呢、应作如是观。你要能这样看法呢，你的看法跟佛菩萨一样。啊，我们这里讲多少年月日，佛菩萨没有，佛菩萨刹那，所以佛菩萨讲无常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不是空，不是空，虚妄不是无，它有。啊，念念相续。什么时候你念头没有了，断掉了，这相就没有了。啊，正像看电影一样，也荧幕上。啊，如果一停电了，它马上就没有了。啊，或者机器一关的时候，立刻就没有了。啊，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上你就能体会到啊，梦里明明有六趣，但你这是梦境的，你不知道真相就叫梦境啊。觉后空空无大千，你一下警觉到了，相就没有了啊。觉悟了之后，相还可以继续演下去啊，但是你已经觉悟了，你已经明白了，你不再执着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统放下了，晓得事实真相了。哎，这身体还在，目前现象还在，这个在佛法叫有余依涅槃啊。有余是什么？你还有身体啊，还这个妄念还存在，叫有余依涅槃啊。佛门里面有个术语啊，菩萨明心见性之后啊，叫流惑运生啊， 他来帮助还没有觉悟的人啊，他不会啊，这个啊，我们一般讲啊，入无余涅槃，他不会，他还住在这个世界啊，他跟无余涅槃境界完全相同啊，他在这个世间丝毫障碍都没有，真正成佛了啊。什么人呢？释迦牟尼佛30岁给我们实现的夜渡明心，豁然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就是这个境界啊。他见性并没有走，经典里面有记载啊，释迦牟尼佛是觉悟之后真的想走了啊，没有人祈请他了，他觉悟之后就没事了啊，他就走了。这是我们要感激感谢净居天人啊，净居天人四禅天的，四禅天里面五不还天那些修行的菩萨们，他们知道，他们一看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赶紧下来请罚了啊，请释迦牟尼佛住世啊，讲经弘法了，佛接受了，所以要有人祈请，没有人祈请啊，他就走了啊，这样留下来了啊，这个里面都是缘分啊，就像叙事的缘分。地球上这么多众生与释迦牟尼佛叙事有缘现在地球上有一些众生缘成熟了啊，这个成熟就是感，虽然没有要求，没有求佛，成熟了，成熟就他会接受佛的教诲啊，他不怀疑，他能接受，他能够依教修行，他能够断我修善，他能够转迷为悟。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佛就要现身来帮助他啊，这众生有感呢，释迦佛就来应了。示现成佛这个时候还要人祈请啊，不祈请的时候就没有缘啊，这个缘叫增上缘，他就走了啊。所以是第一个祈请的是净居天人啊，他来帮助我们大家了啊，当然他也成就他自己啊，他也需要佛就度他那么在中国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也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豁然大悟啊！他怎么悟的？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他那个悟，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了一下放下。障碍就是这个嘛，障碍除掉了嘛， 啊，这就大彻大悟啊，叫做明心见性了，回归到自心了，回归到你本来是佛啊，回归到这个位置了啊，这一回归，佛门说一说真的发生了。他在这个世间是实现，他有能力在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只要有感，他通通都现，都现身，或者现应身，或者现化身，啊，无量无边呐、啊，他有没有生灭的？没有了，真的，如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本不生灭就真正的。大涅槃啊，啊，那么在各个地方实现，它存在的时间长短，那是语言不一样啊。佛菩萨在欲界天实现啊，在那边实现教化他们，寿命跟欲界天一样，在人间实现呢，这个寿命跟人间一样，没有特殊的啊。那么欲界天跟人道这六道凡夫啊，他们寿命长短是业力主宰的，不自由啊。啊，佛菩萨示现。没有生死，连阿罗汉来实现都没有生死啊！他实现的长短呢，是众生的业感啊，也就是说，众生真正需要佛菩萨帮助，需要他的教导，他就住持。什么时候不需要了，什么时候走。佛菩萨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没有。有没有分别执着呢？没有。连阿罗汉都没有执着了。全是业感的存在啊。这个感应呢，道理很深。我们实在讲也是参不透啊。啊，可是这几年我们看到日本江本博士水试验，从水试验呢，我们能够啊体会到这么一个道理啊，水是矿物，确实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它也不会起心动念，可是我们以善心对他，他的反应就很美善；以恶心对他呢，他的反应就很丑陋。啊，他有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啊。啊，那为什么有这种反应呢？法性法而如是，所以这个从这个地方体会到，明心见性的人呢，他的反应就是这样自然。啊，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啊，众生感的时间长，哎，他实现的时间长；感的时间短，哎，他的你看到的时间短，他决定没有起心动念。 那么我们跟诸佛菩萨的缘从什么时候结的呢？他没有成佛之前，他也是凡夫啊。注意要晓得，佛菩萨是凡夫修成的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圣人是教出来的呀。啊，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呀。啊，谁教呢？前面的佛菩萨啊，教出来的。啊，我们本来也是佛菩萨嘛。啊，现在要靠佛菩萨教我们，我们才能回头，才能回到佛菩萨的地位上去啊。所以他怎么会没有缘呢？啊，缘的根本就是同一个发心啊，所以没有说是没有缘的啊。变法界虚空界，不但一切众生跟我有缘啊，这个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啊，无量的这些星球跟我都有同一个发心啊。心性是变，怎么会没有缘呢？啊，缘有亲疏不同啊，所以说基本的是一个啊，是完全相同，没有不相同。所以佛哪有不度众生的道理？啊，这是讲亲因缘相同，啊，决定有所缘缘，无见缘不一样了。啊，这就是从事上讲，过去生当中曾经在一起学习。这所缘缘啊，那是阿赖耶识里面呢，它有这个种子啊。我们跟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佛在这个世间，那我们就会想到，这佛经上他自己也说了，他过去没有成佛。在做菩萨的时候，做阿罗汉的时候，做仙人的时候，我们多次遇到啊，啊，结下这个缘呐，啊，所以这一生我们在人间，啊，这到人间来了，佛虽然不在人间了，佛的经教还遗留在此地。啊，教化众生那个模式啊还在，我们能够接触到啊，都能得受用。啊，受用究竟能得多少，也是个缘。啊，这个缘是这个缘开始是自己的善根福德。首先从正善缘上来讲，要遇到善知识啊，遇不到善知识，佛法虽然在世间你不认识它你误会了他，曲解他，错解他，那这个自己虽然有善根福德了，这一生当中这个接不上，连接不上，所以这个善知识就非常重要了啊。遇到善知识，他把事实真相告诉你啊，然后你再晓得 我们过去生中跟佛有很深厚的缘分啊，遇到佛就像遇到老朋友一样，非常亲密了，这事情就好办了啊，你能信，你能解，你很欢喜的，哎，依照他的教导去学习。如果自己很勤奋啊，自己真能放下，这一生当中大功就告成了啊，佛不在世也能行吗？能行。那这个是古人讲的话，很有道理。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那所以你有没有成就，你有多大成就，这完全是你自己。善知识只是把你领进门，介绍给你，以后是自己的事情了啊。当然修行最殊胜的啊，有好老师，有好同学啊，同参道友啊，有好的修学环境，那这要是靠福报了啊。那么在中国过去啊，我们可以说是清朝前半期众生有福啊，这些条件都具足，真的有好老师啊，有修有真，甚至于还有佛菩萨应化身来的啊，有好的同学啊，有好的学习环境啊，道场啊，清朝中叶以后就衰了啊，尤其到清朝末年，咸丰、道光、光绪啊，这一段时期慈禧太后主政啊。那我们知道慈禧太后是报仇来的啊，叶赫那那氏的冤仇啊，他报仇，可是对于佛法影响太大了，渐渐的佛法从教学变成宗教了啊，从教人变成为鬼神服务了啊，为鬼神服务。给诸位说，鬼神得利益，人不得利益。人得的是什么利益呢？人得的是金钱。你看，做一堂佛事啊，等于生意买卖一样，一堂佛事多少钱？一次发会多少钱？都讲价钱的。啊，所以说人得不到利益，鬼神的利益啊，鬼神他真的挺紧的，哎，也真有开悟的啊，也真有往生的 啊，也真有生善道的 啊，鬼道到人道就生善道，还有到天道的啊。为什么呢？松间鬼神在听啊，正是像这个六祖能大师啊，最初的因缘他卖柴啊，这个柴应该是卖在客栈，就现在的旅馆一样，客栈 有一个居士在房间里面念经安静啊，他柴卖了，拿了钱了出来，从他窗口经过，听到他念经安静，他听得很欢喜，他就在那里站了一会。这就是缘分了。站了，听了一段，他就见这个念经的人，问他你念的是什么？他听了很有受用，跟他一谈，这个张居士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只是念，但他能把意思听懂。发现这么一个年轻人，那是他24岁，就劝他，到黄梅五祖那里去学习，那真的看到是个法器，帮助他，他有个老母亲要养活，这几个居士大家发心替他照顾，让他无后顾之忧。他到黄梅真成就了，缘分，续世的缘分。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确实有缘分，但是我们生在乱世，生在真正的末法时期，能不能成就呢？能成就，不是不能成就。你想想释迦牟尼佛的成就，这跟我们做的样子榜样，慧能大师的成就，慧能大师没住在庙里黄梅8个月，他没有进过禅堂，没有进过讲堂，五祖只是分配他到对房里面去冲米破柴，现在讲说做义工做了8个月，他们两个在一块，我们讲说这个讲解经论，我们现在想想看的时候，顶多2个小时。人家的本事没有别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了，一下把它放下了，抛弃了，这个启示很大了，说明了佛法里面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屠刀就是比喻伤害你发生毁命的这个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3把刀这要命的，统统放下了，什么事都没有了，就成佛了。慧能这真的给我们实现的上上根人真正立根，一听他就明白，就肯放下问题解决了这一放下成佛了他并没有在黄梅当个首座讲经说法，他没有这个福报，没这个缘分。这个说来的话，不是他没有福，众生没福而且还要受很多嫉妒障碍也是实现给我们看的 到猎人队里面去避难，啊，去躲过这桩事情，在猎人队住15年呢，不是短时间了。啊，猎人队干什么呢？那他只能干粗活，替猎人们烧饭，啊，做工。啊，猎人天天杀生，啊，他去伺候他，照顾他们的生活。啊，所以在猎人队的15年，啊，看到猎人带的这个猎物，受伤不太严重，还能活得了的，他统统放生。啊，实在受伤没办法，活不下去了，这才煮起来给猎人吃啊，自己吃肉边菜。啊，用一点素菜的时候放到锅里面一起煮，他吃他的菜，猎人吃的肉，这生活过15年。啊，以后语言成熟了，你看，得法之后啊，那个距离弘法的缘还有15年，他在等呢。那么15年当中，说实在话呢，他在修什么？在修行，立思练心，悟受悟了。啊，对人、对事、对物。啊，当然还有一些烦恼习气存在。必须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当中啊，淘汰得干干净净。啊，弘法的语言也成熟了。啊，广州的法兴寺，啊，印宗法师的道场，啊，印宗法师。那时候讲涅槃经，啊，慧能大师在猎人队里住了15年，知道缘成熟了，啊，到他那个境界给注射6种神通去做，没有一样不知道啊，知道缘成熟了，也知道缘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他来听经。被印宗法师发现了，啊，印宗法师很了不起啊！啊，给他剃度，啊，所以慧能大师的剃度师是印宗法师。印宗法师剃度之后，拜他做老师，不是容易事情。真的印宗在慧能大师麾下开悟了，啊，他一生教学30多年，啊，真正开悟的43个人，印宗是其中之一，啊，叙事成就的神因缘呢，所以他离开五祖之后，慧能大师没有老师啊，而且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他没有染着，啊，他还能把他的习气统统淘汰尽，啊，真正成就纯净纯善，啊，法缘成熟了，这出来了。这些都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实在讲就是给我们现代人做样子，也是世尊灭度的时候给后世的弟子两句话， 啊，特别是末法时期，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你不能怕吃苦，你不能够不吃戒啊，只要能吃戒，不怕吃苦，什么苦头都愿意吃，就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啊。啊，念念要做如是观，那《金刚经》上四句偈啊，这个六祖得法是《金刚经》。啊，他一定是跟佛菩萨看法完全相同，啊，这世界有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世界是个幻象，刹那生灭，啊，因为生灭的时间太短了，也可以说不生不灭，啊，你只说它生，它就灭了；说它灭，下头又生了。不生不灭是这个意思啊，生灭同时啊，如果真的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这个话就没有意义了啊。有生灭啊，说不生不灭，说生灭同时，你就说它速度太快啊。世尊在人王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一弹指，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了，叫一刹那，一刹那九百生命啊。那我们弹得快一点，那都啊，弹得快啊。我这个弹法大概一秒钟弹四次，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啊，也就是说一秒钟。多少个生命？216000次的生命啊，不是像看电影啊，电影一秒钟24次啊，216000次，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啊，这才叫事实真相啊！你要是能真正从这上看透了的时候，你才懂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对于所有现象里面你不会执着了，你也不会分别了，你也不会起心动念了。啊，为什么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吗？啊，相有没有呢？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啊，怎么不能说它有呢？它根本不存在。啊，怎么不能说它无呢？它确实现象，其如到这个境界，不但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了。啊，那么我们迷在这个幻象当中，迷得太久了，以为真有，以为真有，所以才有分别，所以才有执着。这个亏吃大了啊，因为以为有分别就有十法界啊，以为它有呢你就有执着，执着就六道轮回下去啊。十法界六道从哪来的？自己念头里变现的。所以佛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十法界六道是你心想的，你心里想分别就十法界现前，心里想的执着啊，我要控制它，我要占有它，六道现前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善有恶啊，你念念是善，利益众生，三善道。那为什么出不了六道呢？因为你执着行善，执着我做善啊，造恶执着我在造恶啊，所以就有三善道 三摩道怎么来的呀？啊，所以夏威夷的土著这个资讯里面讲得好啊，啊，世界是你造的，是你念头造的，所以你对整个世界要负责任。这话说的有道理啊。啊，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自己造的，我们这一生当中生活环境是自己造的，你不能够怨天尤人，你怨天尤人是你错了。啊，是福是祸，是善是恶，全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啊，第一个，对自己负责任是自己。啊，然后说自己做好了，自然影响周边，自然影响环境。哎，这就慢慢跟菩萨道接近了。啊，你要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啊，你就会发现，这个世间最美的、最善的、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通通是佛菩萨所看出来的。啊，凡夫无论讲到什么丰功伟业啊。中国人讲的这个是三不朽啊，立德、立功、立业，全是假的啊。为什么呢？都没有离开执着嘛，没有离开执着就都没有离开六道嘛啊，不管你搞什么都是刹那生命啊，所以觉悟的人呢，看到六道里面一些众生呢，叹息可怜悯者呀！哎，你想想可不可怜？如果真有其事，那不可怜了，那不可以说人家可怜悯的，没有这回事情啊！啊，确实。完全都是造作梦啊！你做个甜蜜的美梦，三善道；做个恶梦呢，三恶道。无论是精神世界、物质世界，都是了不可得。所以佛陀慈悲到基础啊，为我们实现了，这是教我们的现身说法了。六道凡夫现在可以说迷惑颠倒，妄想追求名闻利养啊，追求财富，追求地位，追求权力，追求财色名食睡，这个东西全是假的。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啊，那你要是这样搞法，这叫造业。《地藏经》上讲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佛有没有说错？ 我们如果没有这几十年大乘的熏陶，对于佛这句话了都打问号啊，佛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啊？怎么会说你说的这么严重啊？啊，几十年熏陶之下才晓得佛说的是实话，一丝毫没过分啊，讲的是真话，我们才佩服到基础，感恩到基础啊，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清楚明白之后我们要做的功夫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真正懂得了为什么要放下啊，原来这个放下就是放下，假的就是真的，真的不要求，因为本来是真的啊，本来是一真法界。那你看六祖跟我们讲的多好啊，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本来是平等的，本来是觉悟的啊，本来是不动的，不动就是定啊，就是现在讲的三昧，给三昧讲多少啊，三昧就是不动啊，那何其自信，本不动摇，那就是三昧啊，你要所求的啊，那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你变现的啊，夏威夷土著说得好啊，整个宇宙是你造的啊，啊，这个能生万法给你造宇宙是一个意思啊，是你造的啊，你缺什么？什么都不缺 啊全宇宙是你造的，你缺什么啊？不知道是自己造的，想这里得一点那里得一点，全错了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很有缘分啊，能够接触到大乘啊，能够生欢喜心，啊，大乘教真的比我们吃饭睡觉都重要，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不能离开大乘啊，才能有这一些成就啊！啊，所以这个虚实成就善因缘，具足修行佛功德。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啊，功是功夫，德就是你得到的啊，这个德跟得失的德是一个意思啊，你修功就有德，那么在佛法里面常说持戒有功三昧是德啊，你就得禅定了，修定有功，开悟是德啊，那你就晓得我持戒一定要得三昧啊，修定呢一定要开智慧，为什么有的人持戒得不到定，有些人修定不会开慧，什么原因？你要晓得放不下啊，持戒自以为戒持得不错 对于不持戒的人瞧不起，你说他怎么会得定啊？定说定是清净心啊，清净心怎么能现得起来呢？所以能大师讲得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啊，世间有没有故？你只要想到刹那生灭就没有过了啊，所有一切争妄邪正是非善恶全都没有。那么你就晓得这一些啊，这个争妄是非善恶全是自己阿赖耶识里面烦恼心所的反应，这才是真的。外头有没有？没有啊！如果我里头没有这个反应，你就看不到外面这些是非善恶，就看不到啊！你所看到定中境界，你所看到真的刹那生命，就像看电影一样，你知道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可以欣赏它，啊，你不会受它欺骗，啊，不会说它哭你跟着哭，它笑你跟着笑。啊，所以有古人讲呢，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啊，你受他欺骗。那真正明白的是如如不动。啊，那面对着这个电影荧幕或者电视荧幕，啊，你面对着他说，你在那修定，你在那修慧，戒定慧三修，看电视也是修戒定慧。啊，看戏啊，唱歌跳舞都是修戒定慧，你说多好不好啊？佛菩萨给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呢，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事事无碍啊。众生他执着，他就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造业啊。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之，他不造业啊，他不造业，他在这里修戒定慧，勤修戒定慧，他绝对没有贪嗔痴，这真修行啊！啊，《华严经》到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我们做这个表演。啊，方东美先生早年把华严经介绍给我，他说这是全世界啊最好的一部这修课论，他是个这修家。那个时候我跟他学的时候我26岁，他40多岁啊，他大概大我20岁20多岁的样子啊，不到50岁啊，晚年他进步了，哎，他知道佛法超过哲学了，超的太多了啊，因为有一段时期我在台北了，是道安法师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他要我去做总主讲，好像办了4年啊。那个时候我很想找方老师去开阴明佛法里的阴明学啊，我就找他啊。那个时候方老师50多岁了，我讲经也讲了很多不少年了，他就告诉我，他说阴明逻辑辩证法啊，这个都是一类的科学的方法论， 这大乘教理不适用啊，它超越了。那、这个东西对中下根性的人有用，啊，对大乘没有用。我听了的话，也就豁然领悟到，啊，真的。啊，为什么呢？那些东西说依旧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还是在里头啊。啊，那么真正超越的没有别的，放下嘛，放下就是嘛。啊，放下晚年境界大幅度提升。啊，所以晚年在台湾学校教书，啊，完全讲佛学。啊，在台湾大学讲了三个大单元，啊，时间都很长。啊，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大乘佛学，啊，都讲这些。啊，台大退休下来之后，啊，辅仁请他去，啊，在辅仁讲华严哲学，啊，四个大单元。所以他虽然是教授啊，要在佛法里讲他是和尚啊。啊，和尚是印度话。啊，中国的意思呢就是老师，清教师。啊，和尚出家人可以称，在家人也可以称。啊，不分在家出家。啊，你真正是这以佛法教化众生的，这成和尚啊。所以我们李老师是在家居士啊，他是两个学校教授啊，这个中国医药学院的教授，他是教中医啊，教《黄帝内经》，中心大学教授啊，他教中文，中文系啊，孔德成先生呢，称他和尚啊，给他写字提款的是啊，血炉大和尚，血炉是老师的别号啊，称大和尚啊。我们当时也看到怎么大和尚，那的时候不太清楚啊，老师给我们讲解。和尚是梵语，意思是清教师啊。我们跟他学佛法，他是我们指导的教授，就是清教师啊。和尚不是随便称的啊，法师随便称啊，就像一个学校，这个学校里面老师很多，但是教导我的老师只有那几个啊，不是真正教我的不成清教师啊，不成和尚啊，都一般成法师啊。真正教我课的这才叫和尚啊。所以和尚跟学生的关系是非常亲密。这个学校老师很多，很多没有上过我们课的啊，但是我们一般呢都称老师啊。所以具足修行佛功德啊，这什么叫功，什么叫德啊。你譬如啊，我们今天修学功夫不得了，不能成就，原因在哪里呢？基础的功德没有啊，基础的功德啊，就是基础的戒律，《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的基础啊。啊，这个基本功没有修好啊，你就没有德行啊。 所以你提不上去，怎么提升都提不上去。前几天悟文法师到这儿来，陪他的是印尼的一些居士们，跟我都很熟悉，他们想在印尼办个佛学院，我曾经告诉他，办佛学院非常不容易。民国以来，你想想看，多少人办佛学院？有没有成就？连延培法师自己都讲，延培法师是厦门太虚大师所办的佛学院，在那边毕业的，说这个话了30年前了，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楞严经》，正好他也到这边访问，有一天去玩就邀到我一起，有大概有10几20位出家人，租了一个大小巴士。在香港过出去游览，车上就告诉我们大家，他说你想想看，现前这些讲经的法师，哪一个是佛学院出身的？一个都没有啊！他指着我，包括你在那里，你也不是佛学院出身的。怎么出身呢？讲小座出身。这个佛门里面培养法师就是讲小座，头一个讲小座的是谁呢？诸位也晓得，阿难尊者，集结经藏啊，他佛讲下面同学听呢，同学都是阿罗汉的，500阿罗汉的，阿难佛讲，500阿罗汉都同意，都认为你没讲错，是佛是这么说的，这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有一个不同意，觉得你讲这个话有问题，佛不是这么说的，那就得修改，就改正过来，或者删除，集结经藏这样严谨的阿难佛讲，所以呢，世世代代的传下来就这个老办法。传了几千年了，佛门里面讲经人才是这么训练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李老师办经学班，培养讲经的人才，那是有20多个同学，怎么个讲法呢？完全佛讲老师的，每一个星期老师给我们上一堂课，就是讲经。他怎么样讲，你把它记下来。3天之后复讲。好在那个时候时间并不长，老师只讲45分钟。45分钟的这个讲稿，你在3天要把它完成，很不容易啊，非常辛苦日夜都不能睡觉全神专注那自己听有漏掉的，同学帮忙我20多个同学都听他两个讲这部经的两个人跟老师坐在面对面，那一张桌子是他们坐的，那不是学讲这部经的同学旁听旁听每个人都记，把我们所记的全交给他，他 他会去整理，非常辛苦啊。三天之后他佛讲，我们同学们听，听完之后那个佛讲他就讲稿了啊，哪些地方不妥当的地方帮他修正啊，最后老师批评，老师做奖品，再修正啊，再隔三天上台去讲，这样搞法了啊，非常辛苦啊啊，不准你加任何材料进去，老师怎么讲你就怎么讲，讲漏了没关系，你可不能加一句，非常严格啊，这叫什么呢？叫科班出身啊，完全守着规矩啊。现在佛学院没有了，现在自由开放啊，每个人找一大堆参考资料啊啊，所以他不会研究啊。以前这个讲法的时候，这个里面你晓得有伦理，有道德，有因果，有科学方法，它不一样啊！啊，现在佛学院这东西没有了，啊，伦理是尊师重道啊，啊，对老师尊敬，没有一丝毫疑惑，没有一丝毫轻慢。才能出得了人才啊！所以印光大师文钞里头讲得好啊，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啊，佛法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契入啊？他老人家讲两个字，诚敬，真诚恭敬，你才能入得了门。那没有真诚恭敬，恭敬呢？你学的是皮毛，你入不了门呐。啊，所以现在办学难在哪里呢？你到哪里去找那个真诚恭敬的学生？找不到。那我离开李老师之后，那个时候多半的时间呢，在美国跟加拿大弘法啊，每一年每家十几个城市我都要去绕一圈，绕两圈呢，这两次很辛苦啊啊，每一次回到台湾我就看老师啊，我都劝请他老人家，能不能再多培养两三个人？我们在国外呀、啊，有帮手啊！啊，他听了我的提醒也很感动。啊，可是后面就没有下文了。啊，每一次回来我都要求他了，至少。也有七八次，到最后他跟我讲了，不是我不教啊，你替我找学生呢。这一句话之后我再不提了，为什么呢？找不到这样学生啊，我就像我这样对老师的恭敬，对老师百分之百的服从，完全接受指导，我想我找不到，所以才晓得这个事情难啊，到哪里去找啊？想学的人很多啊，啊，具足这个条件的人可不多了啊，所以你才晓得语言不容易。 那真正想学，没有机会遇到善知识，这个不要紧，可以学孟子，可以学欧耶大师啊，这是一个僧一个俗，都是四书古人。啊，孟子好学，非常仰慕孔子。孔子已经过世了，孔子的书在啊，这个书都大家知道啊，《论语》啊。啊，孔子的学生在读孔子书，学孔子，有不明了的地方呢，向孔子的学生请教，他所学的超过孔子的学生。你看今天儒家提起孔孟啊，不提孔颜啊，颜回不提啊，不提曾参，其他都不都提，单单要提孟子，就是说他学的比孔夫子当年在世的学生都学得好，学得很像啊，所以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尊孟子为亚圣，有道理啊！啊，所以四书弟子在中国是孟子带头啊，啊，那就是以古人为老师，跟古人学习啊。眼前找不到老师，没有缘嘛，跟古人学。所以在中国以后，你看韩愈啊，这唐朝的时候八大家的首领啊，啊，他的学问从哪里学来的？他学司马迁，司马迁是汉朝人，做史记的，中国历史第一部他写的啊，司马迁啊，司马迁跟谁学的呢？司马迁跟左丘明，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代的啊，都不是老师，都不在眼前的，都是古人的。司马迁学左传，真学到家了，那个他写的文章啊，确实很像左传。韩愈学司马迁，都学古人。欧耶大师学莲池啊，莲池大师是往生了，他学莲池学成功了。莲池是净土宗第八代祖师，欧耶大师第九代祖师我跟李老师，李老师非常谦虚，非常客气啊，跟我讲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啊，那个时候就是遵守他老人家的指导啊，可是五年之后我又继续延长五年，我遵守他指导十年，最后他老人家告诉我介绍一个老师啊，他说我们是同学啊，介绍个老师给你，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不在了，李老师送一套文钞给我啊，那个时候只有正序两篇啊，他是学印光大师，跟印光大师学的，介绍给我学印光大师啊，这总得有个老师啊，不能离开老师啊，啊，所以 根本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这四个根，不能成就啊，不可能的事情啊。啊，所以办佛学院，我建议他，啊，可以挂佛学院的牌子。你分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研究班。啊，每一个班三年，初级班不要学别的，就学这四门功课。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略义》。啊，三年专门学这个，要求学生通通做到，不做到不能升级。啊，你只办这个班，将来他们毕业了，有几个真正做到了。你在办中级班，啊，培养他们，中级班不招生，啊，他们升到高级就是高级班，升到研究班就是研究班，啊，当中都不招生，你每年招生就招初级班一年级，这才能成就人呐，啊，你办班当中招很多学生，学生没有基础。就把你佛学院变成什么？变成佛学，不是学佛了。啊，出不了人才啊！啊，所以必须要非常注重基本德行的修养，你才能修行佛功德。啊，否则的话，这一句没有啊。啊，有前面这个不能成就，还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还是没有办法避免造业。啊，此等众生呢，饶菩萨。啊，悉供合掌观无厌。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十刹微尘数，啊，妙好莲花所围绕啊，诸佛子众于中座啊，你看这学生多少？啊，菩萨是主，啊，其他的佛菩萨都是伴，啊，主伴庄严呐，严厉啊。那么这是都是法术，后面一首偈呢，这是比喻啊，喻术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